嗨，大家好，我是高尔基亚。这期节目是2023年最佳日剧的一个盘点。现在开始啊，终于要讲到就是我的前十了，好吧？Top Ten 啊，进入正题了，快讲了一个多小时了。啊，照理说一下时间吧，现在是2024年2月18号啊，晚上11点钟啊，又是很多人睡觉的时间，我却在做节目，何苦我要自己要这样呢？为什么不白天做呢？是吧？打到老吃力了，对吧？第十部是叫，哎呦喂，第十部叫《山校花的休工期》啊。那个这部呢是2023年比较冷门的一个日剧，就是我前面提到有休工期系列嘛。休工期系列整体都还不错的啊，就是稍微有一两个稍微不是很好看，整体这个企划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比有春嫁春，哎，就是春花，对吧？比春花那个休工期啊，有趣多了。然后我这里顺带一下说的春花啊，春花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 Spec 里面，我当时就注意到了他扮演一个，应该那会儿他扮演的是个 JK 吧。然后里面虽然有些镜头，但基本上属于配角嘛，就稍微过场。然后当时我在那个 Spec 里面，我就当时就非常注意到这个演员，我当时就很喜欢。但那会儿他应该在国内啊还没有那么出名，春花应该是他后面演的那些才开始出名的嘛。然后就是去年最火的那部电影，对吧？花束般的恋爱，对吧？反正现在春花现在已经是非常红到发紫了，已经日本的一线女演员了。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在 Spec 里面我已经发现了她，所以说。我还是比很多人就是眼光非常毒辣，是吧？在他还没有一个演员还没有火之前，我已经注意到他，在他还是十六七岁的时候，还在演一个不起眼的配角的时候，啊，我已经发现了春花，呵呵，我当时就非常喜欢，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后面那么火，包括波流也是啊。波流之前他演的第一部就是我注意到他的时候是演一部关于那个游戏街机的那部题材的那部日剧，对吧？就是一臂通关小子嘛。当时我也是很惊艳啊，就是觉得哇，这个演员气质特别好，我觉得特别棒啊。然后就对这个波流就留下深刻印象。但是那会儿他也不是。刚刚应该是刚刚演对吧？就是也不是很火。后来你看波流已经火到不能再火了，是吧？好，还有包括那个极高游粒子啊，太多了。这种例子以后我单独来举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叫山校花的休工期啊，比春花那个同样，因为春花也演了这个休工期嘛，但我觉得比春花那个休工期系列啊，比有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不是说这个演员演得不好，而是因为跟那个导演还是有关系。因为他这个是个前面已经介绍过，是几个导演一起合作拍的啊。就是这个导演，比如负责这一集，下一集就是让另外一个导演来拍，所以他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质，所以他更加偏向于电影短片。他已经跟一般的日剧已经不一样了，而且他请的都是一些非常有日本当红的啊这些实力派导演，比如说像这个《山校花》工期里面。是松居大吾啊，松居大悟应该对吧？松居大悟啊，就是稍微去年在那个上海公映过的一部日本电影，叫稍微想起一些嘛，就是他的作品。松居大悟啊，也是我很喜欢导演。除了他之外，还有金泉利哉，还有就是去年获得那个拿奖拿到手软的这个三宅唱，对吧？获得日本旬报应该是第一名吧，也获得了反正好多的，就是现在应该。日本松口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拍那个驾驶我的车那个叫对吧？那个导演啊，就是宫啊、那个还有就是这个赛宰唱了，他们两个是最火了对吧？相对来说，松居大悟和新雪利哉啊，他们没有赛宰唱和那个对吧？滨口龙介对，想起来对，叫滨口龙介，没有滨口龙介和赛宰唱那么火啊。很多人不知道赛宰唱和那个滨口龙介是最火，因为他们拿奖最多嘛对吧？还到国外拿奖了是吧？松居大悟跟金泉利哉啊，目前来说还是可能局限于在日本国内。但是同样啊，去年上影节的时候，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啊，他们的作品都有上映，对吧？金泉利哉在窗边嘛，然后松居大悟嘛是稍微想起一些，虽然没有上影节，对吧？但是只能在中国啊公映的，对吧？就在电影院可以公映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你已经肯定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对吧？才可以。才有资格啊，就可以在中国的，在国外啊，对日本来说就是在国外嘛，在海外可以那个上映，对吧？还是可以的啊，松居大悟。 好，以后心血力战，我已经其实我的他的这个导演的专题啊，这个节目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稿子啊什么都已经准备，要讲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拖到现在还没做啊。如果你们想看的话，现在就可以在弹幕当中打想看了。老规矩啊，超过100个想看，我就立马把金泉力哉的那个专题这个系列啊，这个金泉力哉导演的这个专题的这部视频节目就做出来，好吧？还有松居大悟，我接下来也是我想做的啊。反倒三宅唱和那个滨口龙介，我倒不是怎么想做，因为他们两个首先已经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一般获得这种所有人认可的这种当红的导演，我都是不太想做的。我做的就是可能我个人喜好的、比较喜欢的、还具有潜力的，就是当大家都还没有发现春花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极高游离子的时候，我就想做春花的专题，想做极高游离子的专题，对吧？你们懂我意思了吧？就超前，对吧？超前。但是带来的效果就是我的播放量会很惨淡。但是我觉得松泉大悟和金泉力哉播放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啊。好不讲了。那么这三个实力派导演果然还是厉害啊。那么第一集里面还有一个叫上白石萌歌啊，上白石萌音好像是更出名，对吧？但是但上白石萌歌也挺出名的，他们应该是姐妹嘛。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白石萌歌啊。上白石萌歌啊非常萌啊，在第一集里面。然后三笑花每次从拒绝到接受再到越来越上头的时候啊，就是无论是即兴表演外卖员还是作为伴奏啊，就对方要逃离，然后对方要逃离，这种落差感很有趣啊。还有就是他第二集里面几乎就是金泉力哉的爱将啊，他的手下的爱将集体登场，包括像那个中田青竹啊，还有落叶龙野啊，还有这个秦泽杏仁啊。我说的这三个演员啊，都是如果你们喜欢金泉力哉的话就必然知道啊。这三个演员是经常在他这个等于固定班底嘛，就金泉的固定班底，也是金泉爱将啊，这三个人对吧，都在第二集里面登场了啊。尤其是这个落叶龙野绝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以前那个蔡明亮不是一直很喜欢那个嘛，他不是有个御用演员嘛，那个名字我一下卡住了。或者说王家卫跟那个吧，就是杜可芬吧，啊，就差不多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导演只要拍一部戏，这个演员必然上，好吧，就是他御用男演员，哎，对。就像那个嘛，娄烨和秦昊，对对对，就反正像这种啊。落叶龙也啊，就是他在里面也登场了。我知道只要落叶龙也登场了，这部剧就应该好看了。对吧，金泉力哉是缺少不了落叶龙也的。然后落叶龙也呢目前也是不是很火的一个演员，对吧，他长相来说也不是那种特别偶像啊，虽然也是有点小帅，但不是特别的奶油啊，就是跟那个前面说的片寄凉太是两种类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喜欢片寄凉太而更喜欢落叶龙也，对吧。然后落叶龙也呢，他之前演的那个金泉力哉的一些电影嘛，都是胡子剃光的，对吧，那这里面他蓄胡了，一个男演员只要蓄胡了或者留长发了就很有意思了，你们知道啊。但是不是普通的男演员，我说的是日本男演员啊，就是不是所有日本男演员留胡子或者留长发都好看的，对吧？还是有，就我说的有驾驭的，就是只有一部分人可以驾驭的。然后这个落叶龙也呢，里面就是蓄胡了，然后蓄胡子了以后，你蓄上了胡子啊，不要以为就我认不出你了，是吧？然后还有就第四集扮演那位女警察的啊，那位演员，台词不多，但是每句都很有趣啊。还有就是那个龙梦楼啊，龙梦楼教中文这一段，以及从成都到日本学漫画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三宅唱啊，还是要提到三宅唱他导演的那一集呢，虽然电影感是最强的，就是感觉像是看电影一样，但情节上面很平，就有点平啊。然后剧中还有就是那个主角嘛，山笑花吐槽男友，就是吐槽男友什么呢？他男友喜欢觉得伊藤沙莉很可爱，呵呵，他男友觉得伊藤沙莉更可爱，就这段也是蛮有趣的。然后伊藤沙莉也是我蛮喜欢演员，然后伊藤沙莉也是演了这个松居大悟嘛，松居大悟之前就去年在上海公映的这部稍微想起一些啊，里面那个女主角是吧？但是对日本来说，日本因为他们是只有一个主角，就是没有说什么不像我们中国有男主角女主角嘛，日本就只会说一个主角是吧？所以去年那部应该怎么说，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说法吧，就是女主角啊，伊藤沙莉，对吧？也是穿越过了这个松居大悟的，就是给这些老面孔又出现了，所以说呢，你就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啊。好，作为第10名推荐，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沙漠又说了啥。 啊，沙漠说啊，对，不是 J.K. 是小刑警啊，我这里纠错一下，就是春花，就当时在那个 Spike 里面演的啊，不是个 J.K.，对，我搞错了，是个小刑警啊，我当时就注意到了。然后春花出道作是09年，对吧？吉良美智子、钢之女。对，其实那个沙漠比我还要早，对吧？因为我是相对来说是后面一点，但是也我也算比较早啊。对，同样我也特别赞同沙漠这句话啊，就是说波流它是短发比长发更惊艳啊，长发的波流就跟路人差不多了。对，完全赞同。就是我喜欢的很多日本女演员都是短发啊，波流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太多了啊，就不一一举例了。但是极高由里子是个例外，极高由里子是长发嘛，一直是长发。那大部分我喜欢的日本女演员，包括日本的女主唱，都是清一色刘海，对吧？刘海就是波波头嘛那种，就是短发，都是短发，对吧？而且他们的短发都比长发更好看。对，然后海女里面就有中田青组，好。对，然后沙漠比我还要早一步，就这个春花，我是看的也是2010年，春花是2010年开始拍第一部，他拍第一部是《钢之女》，紧接着第二部就是《Spec》，然后沙漠看的是《钢之女》，我看的是《Spec》，因为《钢之女》我没看嘛。对，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九名，是吧？那么第九名啊，这个也是去年应该说是一个热门的日剧啊，叫《一兆游戏》，是吧？那么它集合了有几个标签，是我比较个人很喜欢的标签，比如说宅男、IT、热血啊，所以给人感觉就很像那个有一部漫画，也有动画的，叫《爆漫王》这个 IT 版是吧？然后呢，这也是我首次看日本红得发紫的小鲜肉啊，木黑莲。木黑莲，我当时 在那个日本的二手网站，就是那个煤炉嘛，也搜过，就是我那时候想买一些。那个松田龙平、小田切让那些杂志嘛，然后我就翻到很多，发现有木黑莲的那个特别多，啊，就是很多粉丝都很喜欢，他人气也相当之高。因为呢，他2022年的时候演了一部非常热门的日剧啊，叫《静雪》，是吧？那么应该是2022年就是话题之作了，是吧？然后在里面他，因为我没有看过《静雪》啊，据说看过人说是跟这部里面就是《一兆游戏》里面的这个木黑莲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正好是180度啊，就截然不同的，在《静雪》里面应该是扮一个聋，好像是聋哑是吧？聋哑人，然后就是刚，他是比较那种怎么说，性格比较偏向于 I 人嘛，就比较社恐啊，比较内向的啊，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在这部里面，他就像个神经病一样，就是特别放得开，一直在笑，对吧？然后一直充满自信啊，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以前的像反町隆史那种演的角色一样，早期演的那种角色啊，就很有自信，然后一直笑眯眯的啊，这种非常 E 的这种人，对吧？然后呢，他在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呢？他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是什么都是大大咧咧的，就这个在这个一兆游戏里面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实际上呢，他花了很多功夫，就是在他的搭档看不到的时候，他里面不是有两个人搭档嘛，对吧？他的搭档以为这个木黑莲经常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怎么说神经大条啊，而且说一些就是上海话叫拍胸脯，对吧？就是说一些不靠谱的话，经常就是说莫名其妙自己就想出一些点子，而且是感觉给人感觉非常不靠谱。但其实他在背后其实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一些幕后的事情，所以他才敢于啊想出一些很大胆的点子啊。包括一些计划啊，一些突如其来的，他不会告诉他的搭档，也不会告诉他们啊，都一直瞒着他们。等到最后关键时刻，他就登场，对吧？所以这种人我很喜欢，对吧？就这种性格的设定，我觉得很好。就他平时他都很给人感觉，就好像什么都没干啊。就是你们看过那个北条司嘛，那个《城市猎人》嘛，就是那个主角就这种感觉，对吧？就给人感觉好像平时都吊儿郎当的啊，就什么都不干，然后一天到晚说大话。然后啊，莫名其妙想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啊，突然就出手。其实他是幕后做了很，背后做了很多事情吧，但他不会让你知道。然后在关键时刻他就登场。总而言之就是这种人，但其实是非常靠谱啊，其实非常靠谱的一个人。而且就是因为他啊，就是另外一个他的搭档，另外他那个搭档是个程序员嘛， 那个程序员要是没有遇到这个穆黑莲这个人，那个程序员可能一辈子就真的是程序员，而且是个可能就是个小程序员，就变成一个社畜了。还好因为遇到了他啊，所以两个人可以合作，然后就是成为就是非常自己成立一个非常牛的公司嘛，就他们可以赚到1兆嘛，因为1兆的话就可以财富自由，可以买下世界上任何想买的东西，对吧？他们的目标就是说可以买任何想买的东西，包括公司啊，包括什么，对吧？所以叫1兆啊，很有意思。然后这个1兆游戏好像目前现在出台版了，我不知道啊。就当时时候在播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台版，只有日版的漫画嘛。然后我当时就很想看那个漫画，对，应该后来网上现在应该有电子版啊。就看完这部日剧，还是挺想看一下原著漫画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一部漫改的这个作品，你看了之后很喜欢，然后想去看原作漫画，那就说明它改编成功了，对吧？这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改编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对吧？标准，哎，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你看了以后特别恼火啊，作为原著党看了很恼火，就说明他改编的真的是一塌糊涂，是吧？作为没有看过的人来说，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看了之后很想去看原著啊，就说明他改编的还是挺成功的啊。然后就是我当时就是大胆预测嘛，我觉得他是在那个他应该是夏季档吧，还是春季档，我已经忘记了啊。就当时我觉得那一季的话，收视率前三应该没有问题，只要后面不翻车啊。然后后来以后我看了以后，的确他也没有翻车啊。这倒是难得的，就我说结尾能让我认可的一部啊这个日剧，就是结尾没有乱七八糟的狗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而且他还设了一个悬念啊，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还做了一个悬念，对吧？然后就是说啊，对，我前面提到就是这个穆黑莲嘛，他扮演这个角色叫杨的各种作弊，他其实一开始有很多作弊嘛和自信嘛，甚至为了赢他可以不择手段，输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呢赢他就可以赢得，如果赢啊、呃，如果因为可以赢得其他投资人的关注，就他输了的话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他可以做出这件事情以后就可以在这个圈内，对吧？有话题，赢得其他投资人关注。所以一切都在于杨的计划当中。哎，这里我就顺带一提啊，就是说正好因为前段时间跟卢总聊到一个，就是也做日系厂牌的，但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啊，就是然后他就是高举高打，就是啊，我这里掐掉吧，这里掐掉，这里不能说，就是这样啊，就是正好说那就这个人就这个杨，他那种就是说，为了做一件事情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他输了也没关系，可以赢得其他投资人关注，正好印证了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说到的关于就是就是有音乐圈内的啊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事情就让我正好想到了那件事情，但那件事情啊我不能说，哎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好，那么所以一切都是在杨的计划当中，对吧？然后是韦小宝加诸葛亮的综合体。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光是一个诸葛亮还不行，你还要有韦小宝的那种就是流氓智慧，因为韦小宝其实他是比较下三滥手法的，就会搞一些。但是呢，韦小宝特别擅长就是窥私，就是察言观色啊，他在人际交往上面、社交上面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啊。所以再加上诸葛亮的这个智慧，所以他有点像这两个人的综合体。那么这两个人的两个。很聪明的两个人合在一起，你想这种人谁干得过，对吧？他要干谁，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就没人能干得过他。他要做啥就做啥，而且他们后来不是还什么做游戏公司嘛，还有做什么做那个电视台传媒嘛，他做的那些就是干那些事情，都是我最想干的事情，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对吧？做电视台啊，自己搞个电视台，自己搞个传媒公司，就是。干不过别人就自己来搞 然后还自己做那个游戏公司，对吧？就里面有很多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我个人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比如说像他们做那个游戏公司，光这个题材就可以单独拿出来，来做几集，对吧？就可以详细的展开。就光是做一两集，觉得太可惜了。那么以前做游戏公司题材的那个日剧，我想到一个叫什么？一下子名字卡住了，还有包括它里面说到那个自己开发做这种流媒体的电视台的，这种好像在目前日剧当中题材比较少，因为现在日剧题材讲的都是一些传统电视台，对吧？就是关于做流媒体电视台的啊，这种还比较少。对，就做新时代的这些 APP 的这种应用的这种题材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这种题材，目前在日剧当中还比较少啊，欢迎沙漠来推荐，对吧？ 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啊，像这种就是说，就是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梵高。就梵高如果当初，因为梵高一直怀才不遇嘛，但是他身边缺少一个像这个羊一样的人，就像这个穆黑莲扮演这个角色的这个这样一个社交属性拉满，然后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吧？甚至不惜手段，做一些作弊手法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梵高当初能遇到这样一个经纪人吧，对，如果梵高的话，就他就可以当时就可以马上很受大家欢迎，也许这样呢，梵高就不用自杀了，对吧？他这个早就火了啊，就很可惜，因为梵高当时他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对吧？有很多艺术家，有很多有才华的人都是这样，你身边缺少这样一个人啊，来帮你。所以羊这样的一个社牛啊，超级社牛，我觉得太难得了，对吧？好，所以而且他是个爽剧嘛，啊，哦，对，他后来有港版漫画，出了一个港版漫画，台版漫画我不知道出不出，然后港版漫画原作估计要涨价了。反正我后来没有关心了，我还是挺想看这个漫画的，而且我想收实体版漫画。然后里面有一些中文的梗，你们知道吧？中文的梗，然后里面有个中文的什么梗呢？叫偶滴宝宝。我看到这个我都想笑。偶滴宝宝是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就是2000年到2003年，我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就是那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开始普及，宽带网还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叫什么，用 ADSL 拨号上网的那段时间啊，出现了一个早期的互联网初代的一个梗，偶滴宝宝，他居然在用。我想你这个编剧，或者说你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道具助理是吧，你怎么找到这个东西，你是翻了20年前的这个中国互联网的一个梗吗？因为它里面正好有一个中国来到日本来参加，也是一个 IT 比赛的一个参加的一个小组嘛，是个中国人，所以他设定是中国，所以他就在那个电脑上面贴了个标签偶滴宝宝，我笑死了，就太老土了，这个是20年前的中文的互联网上的梗。好，刚才那个沙漠补充了一下，他说的确《暮黑连岩》这部一照游戏应该是夏季档，对吧？跟着夏季档的那个网络流量，就在网上的那个播流量一直在 top 3， 对，反正当时是非常热门的啊。
欢迎喜欢日本电影日剧的朋友加入优声隧道日剧日影同好会的微信群，加入方式请加我个人微信 GORGIAS 邀请加入。